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8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于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于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我们今天还是在学佛事宜的单元这个地方，要跟各位继续再说明的是，出家是出哪一个家？那我们上一集讲到说，《佛说花首经》里面讲到说，虽不服染衣，心无所染着，则于佛法中是名真出家；虽不除嗜好，能断诸结缚，心无缚无解，是名真出家；虽不受境界，心常离诸恶，开定慧德行，是名真出家。上一集是讲到这个地方。那我们上一集也有讲到说，出家有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所谓的出世俗的家。那出世俗的家，其实如果你没有离开五欲的染着的话，那根本就不能叫做出家的。那如果勉强要说真出家的话，是你离开的五欲，那个才是能够叫做真出家。也就是说，你只要对于离开五欲的贪着已经开始在修行，乃至于已经真正的离开五欲的贪着的话，虽然你是穿着俗家的衣服，那也可以叫做真出家啊。那你这个穿着染衣，如果没有趋向于离开五欲的贪着的话，那就不叫做出家。那你穿着染衣，如果也是心向这个离开五欲的这样子的心向正道的话，那这样子也是能够叫做真出家。但是这个真出家在佛法中的第一义谛的道理来讲的话，还是不能叫做真出家，因为它还是属于五蕴的火灾。因为离开五欲的这个心，它其实本身它就是火灾。因为能够离开五欲的这个心，它本身就是意识心。那能够离开五欲的这个心，它本身就是我们世因所摄的这个妄心。所以这个心其实还是摄属在五蕴的火灾里面，但是因为说它已经开始趋向于离开的这样子的五欲的贪着，离开于三界的这样子的贪着的时候，那方便说它出家。其实这个就是已经趋向于能够离开这样子的五蕴的火灾的一个方向。那真正的出家，我们说必须是菩萨的如来藏，他是本来出家，所以才会有我们这一段经文说，虽不服染衣等等，一直到虽不除嗜好，虽不受境界，这样子的心才是真出家。因为如来藏他本来就不用着染衣的，穿染衣的是我们的五蕴。如来藏本来就不用去除掉这些璎珞，不去用去除掉这些庄严的这些宝饰。为什么？因为如来藏他本来就不带这些宝饰的，带这些宝饰的是谁？带这些宝饰的是五蕴，所以根本不用去除它。那如来藏 更不用去受此境界，因为如来藏它是本来自性清净的，所以要受此境界的是我们的五音，我们的五音要受此境界，要回归如来藏的本来自性清净的涅槃性，所以这个啊，才叫做虽不受境界，心常离诸恶，开定慧得恨，是名真出家。那紧接着又开始说，虽不受此法，能坏诸法故，离一切法相，是名真出家。这个还是就是在讲如来藏这部分说，这个我们第八识的本心，它不受此一切法。虽然这些法，三界六尘万法，是他所出生的，但是他不相应于这些法，所以他不受持这些法。所以我们前面所说的，哎，不服染衣啦，或是说不除嗜好，或是说不受境界，这些法都是属于五音的法，五音所应该，五音所去领受，五音所应该去持境界去受持的法。但是如来藏他不受持这些法，但是他虽不受持这些法，但是能够坏掉这些法，能够坏掉五音相应的这些法，能够坏掉五音贪着的这些法，所以他能坏诸法，他能坏诸法，但是他离开这一切法相，啊，他离开这一切法相，这个才叫做真出家。所以我们上一集刚刚好讲到说无分别智的这个问题，那如来藏他具足的知是菩提，了众生心行故，不会是菩提，诸入不会故，就是刚刚这一段经文所说的道理。因为如来藏他不跟三界六尘万法相应，所以他根本不受持这些法，但是他又能够了众生心行，而且他能够分别三界六尘万法以外的法。那三界六尘万法以外的法是什么法呢？那这些法是属于如来藏的自心留住而相应的自处境界的这些法。那这些法大不大呢？这些法多不多呢？这些法当然是很多的。这个是大乘法之所以称为大乘的最主要的原因，也就是说如来藏自己所相应的这些法其实是非常大的。这个大，大到跟我们这个意识心能够了知的三界六尘万法的这些法相较起来的话，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哎，如果真的要比较的话，三界六尘万法如果就像一颗乒乓球那么大的话，那如来藏所相应的法可以像一颗地球那么大，乃至于整个星球宇宙的世界那么大。所以三界六尘万法的所含摄的范围是没有办法跟如来藏所相较的这个范围能够相提并论的。那一般的众生只能够知道三界六尘万法的这个法相，乃至于一般浑浑噩噩的众生根本不知道所谓的三界六尘万法是什么样的法。那就算你已经开始修行了，你没有真正触证到如来藏，没有开悟，没有悟如来藏的话，你一样还是在三界六尘万法里面去做观察，里面去做修行，所以根本没有办法知道说所谓的这个不分别中广分别的这个心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在般若系经典里面说不分别中广分别，就是这个道理。也就是说如来藏虽然出生三界六尘万法，但是他不在三界六尘万法上面做分别，但是他又能够分别三界六尘万法以外这诸多这些万万法千亿万法这些法，所以叫做不分别中广分别。那这个如来藏这个法他不受持三界六尘万法，但是能够坏众生执着的这些三界六尘万法。哎，因为如来藏所出生的这些三界六尘万法是五音所相应的法。那如果你愿意修行，愿意修解脱道也好，或者修佛菩提道，愿意离开这样子的五音的束缚，那这个就是在坏这个三界六尘万法 万法所相应的法，而能够这个慢慢的离开这些五蕴的法的束缚。那如来藏本来就离开三界六尘万法的这些法相的，所以这边说虽不受此法，能坏诸法故，离一切法相，是名真出家。一切三界六尘万法的法相，是跟我们的意识心、跟我们的世因相应的，跟我们的妄心相应的。所以这些一切法的法相，如来藏本来就已经离开他的，那离开的这些法相，也就是说本来就已经不受持诸法，本来就能够坏诸法的这个心，本来就已经离开一切法相的这个心，这个才是真出家啊。也就是说当你悟到的虽不受持法，能坏诸法故，离一切法相的这一个真心，这个才是真出家。那大宝积经里面又继续开始怎么说呢？他说十跋陀罗文是说以前薄佛言，我愿出家住于比丘。尔时世尊告弥勒菩萨摩诃萨言，汝当与是善男子剃除须发，受具足戒。那这边大宝积经也针对这样子的问题做了这样开示，说当时有一个这个修行人叫做跋陀罗，听佛开示完以后，闻是说已到跟在佛前跟佛禀驳，我愿出家坐于比丘，也就是说他要剃头着染衣，要出家修行。那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是表象的出家，是身出家，出世俗的家。那这个时候世尊就告诉弥勒菩萨摩诃萨，也就是说告诉弥勒菩萨也说，汝当与是善男子剃除须发，受具足戒。那佛就指示弥勒菩萨为这个跋陀罗剃除须发，为他受三为他受这个三坛大戒，受具足戒啊。那这个受完具足戒以后，受比丘的具足戒以后，弥勒菩萨成佛教子，给予出家，授予具戒啊。那弥勒菩萨依照佛的教子，就对这个比丘受比丘的具足戒。出家完以后，弥勒菩萨复驳佛言，弥勒菩萨就跟佛禀驳说，世尊，此出家者为形象耳，非真出家。若诸菩萨真出家者，未离诸相，处于三界，成熟众生，方可名为真出家也。那弥勒菩萨就跟佛禀驳这样子的道理，佛当然是知道的啦。弥勒菩萨是借这个因缘为众生开示，说此出家者为形象耳，就是说这个跋陀罗这个出家只是表象出家而已啊，这个是形象而已啊，这个并不是真出家。如果诸菩萨真出家者啊，这边就点出来的菩萨的真出家是怎么样呢？是离诸相而处于三界。那我们刚刚说声闻的出家是要离开五阴的火灾，乃至于要离开对五欲的贪着。那离开五欲的贪着到离开五阴的这个火灾的时候，纵然你一直到阿罗汉，就近离开五阴火灾的束缚，入于无余涅槃。入于无余涅槃的时候，那表示说所有的五阴十八界全部都灭除的，五阴十八界都灭除的，还有没有三界呢？就没有三界的。所以这个才会说阿罗汉能够入涅槃而不能证涅槃，因为他入于涅槃以后是谁证涅槃呢？他没有办法证的，因为能够证涅槃的是你的五阴，你的五阴十八界能够证涅槃。所以阿罗汉他入了涅槃以后，他没有办法证的，他没有办法处于三界。所以如果说阿罗汉入于涅槃以后，他已经不能够再证了，不能够再证涅槃，而且他也不能够了知三界的法了，那这样子是谁出家呢？所以我们刚才会说阿罗汉纵然是入于无余涅槃，其实从声闻解脱道来讲的话，这个是真正的究竟的真出家，但是没有一个出家者可言啊，因为没有一个能出者，也没有一个所出者啊。 因为他没有出家，因为这个是如来藏的自处境界啊，所以菩萨才能够说他是真出家。这个就是弥勒菩萨这边所说的真义。他说，所谓菩萨真出家者，是离诸相而处于三界，也就是说菩萨离开的五欲的相，离开的三界六尘的法相，但是又无妨于他的意识心，无妨于他的五音，继续现行于三界，继续现行的运作，现行三界运作，来利益众生永无穷尽。这个就是菩萨的最主要的一个精神。菩萨道的精神其实就是自利利他，菩萨道的精神自利利他其实是以利他为先，因为必须要利他你才有办法自利。那你利他，你必须要在什么地方利他呢？就是必须要在三界内，必须要三界内跟众生在一起，你才有办法利益众生。所以菩萨入得出地以后，虽然能够断除的我执，也就是说其实菩萨入地之前已经具足的能够入无余涅槃的这样子的一个功德，但是因为要利益众生，所以留了一分的私货，继续留在三界来利益众生。那菩萨生生世世利益众生，全部都是必须要在三界里面利益众生。那谁在三界？就是五蕴在三界，因为如来藏本来就已经不是属于三界内，但是他又出生的五蕴，五蕴处在三界内，所以说如来藏非在三界内，亦非在三界外，所以说如来藏非三界，亦非三界外之法啊。那但是如果以如来藏的本体来讲的话，其实如来藏它本来就已经不是设属于三界，但是以真妄和合，如我菩萨处在三界内利益众生的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来讲的话，说如来藏非三界，非三界啊，说菩萨是非三界，非三界。所以这边说未离诸相处于三界，菩萨离开了对于诸法相的执着而处于三界，虽然他的五音在三界内利益众生，但无妨他的如来藏本来就已经离开三界六尘的诸法的法相，所以在这个三界六尘万法的诸法的法相里面去利益众生，但是本来离开这些法相，那利益众生，所以后面说这个离诸未离诸相处于三界，成熟众生方名为真出家啊。也就是说菩萨自己悟了如来藏以后，也能够发心来度众生，来利益众生，来成熟众生，让众生能够成熟，能够发起菩萨性，能够这个回小向大来这个修行菩萨道，这个才是真出家。所以这个成熟众生其实不是单单的只是说要叫众生去修离开五欲的这样子的一个修行，这个成熟众生其实就是要劝请众生来修学大圣，来修学大圣，乃至于你自己成熟众生，这些众生成熟了以后，自己本身也能够离诸相而处于三界的时候，他能够跟原来来度他的这个菩萨一样的再度的去成熟众生。也就是说菩萨必须要这个世世相承啊，必须要这个一个度一个，一棒接一棒来成熟众生，这个才是真正的出家啊。所以弥勒菩萨这边讲得非常清楚，说此出家者为形象耳，不是真出家。如果菩萨真出家的话，就是要离开诸相处于三界，成熟众生，这个才是真出家。所以如果从前面我们所说的这样子的道理来看的话，那出家这有就有这几种形态的，出家就有所谓的身出家跟心出家的。那新出家又有刚刚所说的，哎，新出家有所谓的这个声闻的新出家，还有菩萨的新出家。那声闻的新出家其实不能 说为真正的真出家，只能够说方便的真出家。真正的真出家是菩萨的新出家。那我们这边是以第一地菩萨的真出家的道理来谈论所谓的出家是出哪一个家，所谓的出家是谁出家。所以我们这个问题必须要以大圣的第一地法来看待这个问题，才是真正的究竟出家。那我们现在来看，那这样子从这个道理来看的话，有所谓的生出家与新出家的这样子的心态。那生出家与新出家又会有几种的状况出生，一个就是生不出家而心也不出家，那第二个是生不出家但是心出家，那第三个是生出家心不出家，第四个是生出家心也出家。这个是出家的四种分别。那什么是这个生不出家心不出家？那生不出家心不出家就是像一般的凡夫众生，也不想去修行，也不想这个离开五欲，所以啊也没有剃头着染衣，所以生不出家。那也不想离开这个五欲的这个染着，所以叫做生不出家，心也不出家。那第二种状况是生不出家但是心出家。那什么是生不出家心出家呢？也就是说，像在家的菩萨，虽然他不现出家的这样子的出家的法相，但是其实他勤求出离于五欲，乃至于勤求这个大圣的明心见道啊，开悟明心，找到的这个本来就已经是本来出家的这样子的出家的心，所以他这个叫做心出家而身不出家。那有另外一种状况的是身出家但是心不出家啊。那这个身出家心不出家其实就是指的现在诸多的剃头着染衣的这个出家的表象，出家的这些出家的这个比丘你们，虽然他剃头着染衣穿的僧服，但是这个是身出家。那如果他心向于离开五欲的话，那还可以方便说他是新出家，但是还不是真的新出家。那更何况他心不离开五欲的话，那更是身出家而心不出家。那纵然他心是真是向于离开五欲的话，如果从就近的第一地理地来讲的话，依然还是身出家心不出家。也就是说必须要出家了以后而能够勤求证悟，勤求这个能够去这个开悟明心，能够信受如来藏的正法。因为如来藏的法这个本心是佛在阿含时期就已经所开示的这个本事心，这个有因事，这个入胎事，这个其事而还的这个如来藏。所以这个心才是真正已经出家的这个心。所以出家众应该要信受如来藏的正法，而愿意去迈向去去向于开悟明心的这条路，那这样子还可以勉强所谓说身出家这个心也出家。但是真正的身出家心出家是必须要你开悟明心了以后才是身出家心也出家。所以如果出家的菩萨没有证悟佛菩提的话，没有证悟佛菩提的这个本事心第八事心的话，就不能称为身出家心也出家。所以叫做身出家心不出家。那什么叫做身出家心也出家呢？也就是说当你是出家的菩萨而勤求证悟，而也已经开悟明心证悟如来藏的话，就叫做身出家心也出家。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身出家与心出家的四种分别，分为身不出家心不出家，身不出家心出家。 第三个是身出家，心不出家；第四个身出家，心也出家。这四种分别啊，那个这个是从我们的真出家跟表象出家所衍生的四种分别。那今天时间已经到了，先跟各位分享到这边，下一集再继续跟各位做说明。阿弥陀佛。
空行母，原著坎贝尔，译者吕艾伦，作者为苏格兰哲学家，曾担任卡卢仁波切的随身翻译，之后成为卡卢的空行母，后来发觉自己只是双身法中被利用的工具，也发现密宗的父权社会控制女性的本质，于是将亲身经历及观察到的事实写下来出版，公诸于世。